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46回。行烈点了点头，向风月问道：“你的先祖练出了舍利子了吗？”“
舍利子，昔日我的那位先祖的确修炼出了此物，要不是其他方面资质有限，没有办法突破元婴境界，先祖恐怕也不会心灰意冷的开创出了凝中逢剑。”
风月闻言眉头微皱的回答。
行一听这话呀，精神大振，嘿，看来运气还真的是不错呀，或许啊，根本不用深入大境就可以找到解除煞气的功法了。
想到这里，韩立微微一笑，神色也缓和了下来。我这里呀，还有一个疑问，回答完就可以了。
道友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尽管问就是了。
风月勉强一笑回答说，
你呢，只是一名筑基期修士，为何这个人会用苦毒这等奇毒对付你？要知道，从某方面上来说，石绝毒甚至可比一些珍稀的丹药还要珍贵的。他如果打算活捉你，就不可能使用此毒。但是，若一心想杀掉你的话，以他的结丹修为，似乎更无需多此一举吧。
韩立缓缓地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啊，原来是这件事啊！道友不知道，这冯枕老贼其实是我们冯家昔年收留的一名魔道散修。当年他因为得罪了一位高人而被追杀，为了保命，自愿给我们冯家为仆，甚至改了姓名。那时候祖父尚在，冯家还算兴旺，故而可以庇护此贼的。而此贼先在冯家和偷物人一些部落的交易，我到此原也是想找他的，但是没有想到此贼暗中投靠了孔家，才在驻地现身引我到此的。至于用的苦毒，自然是他身上早就被下了冯家的独门秘术，只要是冯家筑基期以上的嫡系族人，都可以施法禁止住他的修为的。他要不用苦毒暗中偷袭了我，我怎会毫无还手之力呀？
风月一听韩立提起此事，脸色不由得阴沉了下来。
哦，原来如此。据说苦毒是无形无色，并且沾上瞬间就能让修为低浅的修士马上瘫软陷入昏迷。那个孔家看来就是你们冯家的大敌喽。
韩立歪了歪头，有些恍然大悟的说道：“
不错，孔家和张家、金家，还有我们冯家，算是关宁府的四大修仙世家了。原本一向井水不犯河水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些年我们冯家刚刚示弱了一些，这孔家竟然联合其他两家，冲我们冯家暗中下手了。”
风月说到这里，脸上现出了狰狞之色。他一位世家大少，如今沦落到异族大草原，还被害得命不久矣，自然将这三家都恨得牙根痒痒啊。
好了好了，我没有兴趣知道你们世家之间的是非，但你的回答我比较满意，现在可以先说说浩元丹的事情了。这种丹药啊，我所余不多，大概呢还有十来颗的样子，应该呢可以让你再拖延十几天的样子。不过这种丹药每一颗都价值数千灵石，你真买得起吗？
韩立淡淡的说道。
数千灵石，
即使心中有所猜想，风月还是被这个价格给吓了一跳，这可相当于一件顶阶法器的价钱了。
好，我买了。
风月咬牙答应了。哦，你身上有数万灵石？ 韩立眉梢一挑，打量了青莲几眼，似笑非笑地说道，他可不相信对方身上会带着如此多的灵石。
我身上没有数万灵石，但是我用这件冯家秘窟钥匙做抵押。
风月一把将脖子上的银色钥匙拽了下来，丝毫犹豫没有的递了过去，看样子早就暗中思量好了。
冯家秘窟，
韩立盯着这个钥匙不言语了，没有马上接过来的意思，但是他知道对方自己会主动解释的。
不错，这是打开我们冯家这千余年收藏秘窟的唯一法器。我身为冯家的嫡系长孙，在冯家惊变之日，家族长辈自然让我带着这个钥匙先逃了出来。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但里面的收藏价值肯定远远不止数万灵石啊。
拿此物抵押，我怎么确信这个钥匙的真和假？就算是真的，你交给了我，难道不想让冯家东山再起了吗？
韩立脸上不带任何表情的说道，让人根本看不出他心中所想。
哼，还什么东山再起？据我所知，除了我之外，冯家其他逃出来的都只是一些仆从和外系弟子，如今嫡系弟子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否则当日我早聚集其他族人，又怎会孤身一人跑到草原来？我这一死，冯家血脉一断，秘窟最终还是要便宜了孔家人，最终会让他们寻迹找到的。如此一来，自然不如让我救命了。若是在这十天中我还找不到方法解去此毒，秘窟就是赠与道友了，也比落入孔家人强得多。另外，韩兄最想得到的佛宗功法同样就放置在秘窟中的。
韩立听完了沉吟半晌没有说话，他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地说，
好吧，你可以用这把钥匙换取灵丹，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你配合我一下，让我搜索一下你神识中有关钥匙和佛宗功法的真假，否则不要这个秘窟，在下也不想被人戏耍一回啊。
搜魂？那不是元婴修士才会的神通吗？你怎么可能会啊？
一听此言，风月脸色发白起来，目露恐惧之色。
强行搜魂自然需要元婴期以上的修为了，但若是被施术之人配合的话，则没有那么麻烦。而且我这秘术和普通搜魂术大不相同，筑基其修为虽然无法探寻复杂的东西，但是从神识中判断出某事的真假还是轻而易举的。
韩立抿了抿嘴唇，随即松开露出了雪白的牙齿，上面闪烁着寒光。
见到韩立这般表情，风月心中不禁一寒呐。他身为世家子弟，自然知道搜魂的可怕呀。在一般情况下，哪儿肯答应如此危险的事情？但是低头看了看乌黑的双手，想一想不答应后的后果，心中一阵的无奈呀。
好吧，我配合你施法，但是你也只能探寻秘窟和佛宗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能碰触，我也不会对你放开的。
风月紧握了一下双拳，深吸了一口气，毅然说道，
这是当然，话说回来了，其他的事情在下也没有兴趣知道。
这就行了，此地有些惹眼，跟我到另外一处再施法吧。
韩立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不等对方同意，袍袖就往青莲面上一拂，一片青霞飞卷而出，直接照在了风月的头颅上。青莲的顿时一歪，翻身栽倒，却又被青霞拦腰抱住，轻轻的漂浮而起了。虽然韩立的修为被封印， 但在法力技巧运用却仍然是炉火纯青，根本不是筑基修士可以比拟的。这个时候，第二元婴所化乌云也从一旁林中飞射而出，一晃之后重新化为了婴儿模样，浮现在了韩立身前。一只手呢仍然抓着那枚三棱刺，另一只手抓着鹰眼老者的元神。留着也没有用，灭了吧。韩立瞅了一眼老者元神之后，不带感情的随口说道。第二元婴一听此言，小嘴一咧，嬉笑起来，紧握的小手上蓦然冒出了黑绿色的火焰，绿色光团一颤之下，无声无息的在火焰中化为了一股青烟呢。与此同时，韩立也手指一弹，一团鸡蛋大小的火球击在了老者尸体的残骸之上，火光冲天，鹰眼老者从此在世间形神俱灭了。随后，韩立又伸手往地上一招，一只储物袋和那只火红小剑均都飞射入了手中。再将其余比较明显的痕迹清理干净之后，韩立就带着风月玉器飞天而起，向先前打坐的乱石堆遁去。在修为没有解封之前，他自然只能小心再小心了。不过这说起来，现在的韩立也是比较郁闷的。虽然说他神识强大无比啊，堪比元婴后期修士，但是现在一般情况下却不敢将神识放出去太远的，反而不得不主动收敛起大半，否则万一被突兀的大仙师或者是修炼其他神识秘术的突兀人仙师发觉寻来，那可真是死路一条啊。但是如果将神识仅收缩在附近，又有可能被高阶突兀人修仙者欺近附近，尚不知道也呀。当初在草原中部催育噬金虫的时候，他之所以被发现，一部分呢是有些松懈大意了一点，但更多的也是因为将神识收缩在近处的缘故。结果人家元婴中期修士追杀妖兽飞遁而来，遁速之快竟然似乎不亚于元婴后期修士的样子，20余里的距离竟瞬间就到了眼前了。即使他发觉了，也来不及收虫离开，这才遭了无妄之灾。不过偌大的一个天蓝草原，竟恰恰碰到擅长飞遁之术的元婴中期的突兀人仙师，也不知道是对方运气太背了，还是他更倒霉一些。相信若是双方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对方的神通，恐怕都不会动起手来的。每当想到此事的时候，韩立自己啊都有一些哭笑不得的感觉。如今他固然煞气反噬，被害的法力遭封印，对方用那古怪的神通只逃出去了七分之一的元婴，恐怕更是修为大损，还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重新恢复呢。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天之后，韩立如约的返回了驻地。此刻这里帐篷比起前两天来说明显少了许多，看来啊有一些部落修整完毕，陆续上路了。但是等韩立回到苍鹭部的帐篷的时候，英鹿等人呢也早已准备妥当，并准备好了马车，正等着韩立这位仙师回来呢。一看到韩立，英鹿自然大喜，急忙请韩立上车，然后驱动车队离开了原地，直奔驻地的另一面的出口而去。韩立坐在原来的马车上，轻轻的闭上了双目，准备稍微养一下神。但是他没想到的是，马车刚刚走出了门口不久，突然吱呀一声的停了下来。韩立眉头一皱，睁开了双目，但是也没有掀开车帘， 直接将神识外放了一些，注意着附近的情形。没过多久，继续有几个小车队赶了过来，车队的首领都客气地和鹰鹿打着招呼，然后将队伍合并在了一起。这个时候啊，韩立才明白，原来苍鹭部的首领在他不在的这两天内，竟然联合了诸多的小部落一起上路。这些车队中都有一名修仙者压队的，但是啊，他们的修为自然是惨不忍睹啊。其中有两个车队的仙师，甚至还是练气气的修为。按照突兀人的说法，根本还没有正式仙师资格的，也不知道这两个部落如何把这样的人拉进车队了。韩立被封印后的筑基中期修为，反而呢成了车队总修为中最高的一位。韩立摸了摸下巴，摇摇头，苦笑了起来。在他看来呀，拉上这些人上路，非但没有什么助力，反而更累赘了一些呀。这个时候呢，红狼部落的车队也匆匆赶来了。看到车队中的一辆马车的时候，韩立目光闪动几下，正想探寻一下的时候，另一缕极其轻微的神识从车队一扫而过。若不是韩立神识实在远超对方，恐怕根本无法察觉。韩立神色一变，不及多想的急忙收敛了气息。果然呐，那缕神识扫过了整个车队之后，立刻回头检查有修仙者的车辆起来。片刻之后，在韩立身上盘旋了几圈，最终没有所获的飞出了车子。韩立脸色阴沉的朝着刚刚出来的驻地方向冷冷的望了一眼，而与此同时呢，在驻地中一座青石阁楼的二楼平台上，三名突兀人正朝着韩立等所在的车队方向站立着。为首一名秃眉老者突然口中一声轻咦，蓦然睁开了原先紧闭的双目，脸上露出了一丝疑惑之色。应前辈，难道你发现了那个人？站在老者身后的一男一女两名修士中的中年大汉脸色一变，面露紧张的问道。
哼，放心，不是那名外族人，而是一人似乎中了剧毒，都已经毒气罩体了，还没有毙命，这倒有些奇怪了。
秃眉老者瞅了大汉一眼，有些不满的说道。
师叔，黎兄也是有点担心罢了。当然了，师叔肯定不会怕那外族人的，但这里只有师叔一名元婴修士，那个人又如此凶悍，就算师叔能够抵挡得住，但驻地如此多小部落首领和低阶修士，要是被卷进去，那可就糟糕了，我二人可真的承担不起呀。
另一名女子急忙含笑着替中年大汉解围说，
行了，你不用给老夫脸上贴金，对方若是没受了重伤，哼，即使两三个我也绝不是这个人的对手的。但现在对方既然受了大仙师的擒仙手，却也不足为惧了。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就会坐镇这里，以防对方混了过去。外族人身上培育噬金虫的方法，圣殿一定要得到的，而且不仅你们这个驻地，附近的所有驻地内都会有和老夫一样的上阶仙师陆续注入其中。到时候布置好了天罗地网，圣女和另一位大仙师也会赶到附近圣殿。一等开灵仪式结束，圣女和两位大仙师就会动用神器，召唤下圣兽分身，然后借助圣兽之威，迅速的搜出对方的藏身之地。到那个时候，这个外族人可就插翅难飞喽。
秃眉老者不慌不忙的说道。
啊，原来如此，我说下令的几位仙师，自从下了命令之后，却并未派人来催促过我们的行动呢。
你们的小把戏 又能瞒得过谁？不过这也怨不得你们，那个人即使受了重伤，你们也不是对手的。不止你们，其他地方的搜寻队伍，凡是修为低些的，也都差不多的情形。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没指望真用打草惊蛇之法找出这个人的，毕竟外族人遁术实在不同一般，不但精通土遁之术，最后用来逃命的血色遁法更是诡异至极，就是发现了没有大仙师在场的话，也不可能留住对方的。我们也同样如此，不过你们知道这个消息就是了。表面工作啊，记住还是要做的，仍然在附近时不时的要搜寻一下。
是前辈。中年大汉和那女子连声应答。
哦，对了，应前辈，既然才察觉到车队中毒的那个人有点古怪，要不要晚辈将其留下，让前辈探查明白原因再说呀？
大汉有些讨好的说道，毕竟啊，先前虚与应付的行为，二人还是有些担心的，但现在有了眼前之人的挑明，心中也就彻底的安心了下来。
那个人，
秃眉老者心中一动，手捻胡须沉吟了下来。
算了，那个人不是服用了什么灵丹，就是身上有什么必毒宝物才能如此的，也没什么太多的神秘，但他的师门长辈应该有些来历才是，而我观其身上有死气存在，估计也撑不了几天的，万一死在我们这边，恐怕会惹些麻烦的。
是，就因前辈之言。
拍马屁，结果拍到了马蹄儿上，大汉露出了尴尬的神色。而这个时候，秃眉老者再次向车队方向又瞅了一眼，眉宇之间呢，不经意的皱了一皱。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47回。